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先知约拿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先知约拿为了躲避耶和华，不执行神让他去尼尼微大城的旨意，结果他从家里逃跑了。尼尼微大城在他们家东边，他出了家门以后是径直了往西逃，一直逃到了大海边，遇见一只要开往特别远特别远地方去的一只船，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为的就是远离耶和华神给他的旨意。结果在航行当中，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那条船就有点盯不住劲，船上所有的人也都觉得要完了，大家都甚惧怕，每个人都求自己的神，而且他们还把船上的货全都丢在海里头了。可就在大家这么忙活的时候，约拿他一个人嘿，在船底下躺着睡觉，睡大觉，结果到最后被船主给发现了，把他给叫起来，让他跟大家一起求告自己的神。约拿哪敢听他的话呀，他不敢求告神呐，因为他在躲着这位神，要求你们求去，可是你们呢，不管怎么求都是白求，你们求错了主，因为这风是耶和华刮给我的，你求告你身上带那个人手雕刻的小人管什么用啊。可约拿就是心里这么明白，也不敢告诉他们，所以众人们对着所有自己的偶像，不管怎么求，不管怎么告，这风就是不停，浪就是不止，可不是吗？大家都摁错开关了。就像你要是想关那电扇的话，你一个劲儿的瞎折腾那灯干什么呀？既然怎么求都不灵，所以船上的人就想了个办法，他们呀要抽签儿，想看看到底这场灾难是由于谁引起的，是因谁的缘故。结果他们这一抽签啊，抽出来的就是约拿。这下约拿跑不了了，因为他自己心里头知道，抽签这件事儿啊，纯属就是瞎掰。你想啊，一大把子签子，你晃来晃去，然后拿手去摸，那可不是摸着哪个是哪个吗？那就叫撞大运呢。反正我跟您说，我从来不信这个，因为我要是抽的话，抽什么都不灵。可有些人信这个呀，自己做不了决定的时候，到庙里头或找个什么大仙撤个签儿，靠着运气，相信神灵能够把这个准的答案给他。您说神灵会不会帮忙啊？没准儿，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有些人他就信这个，他觉得这灵，不管什么东西灵还是不灵，这都是灵界的事儿，妖魔鬼怪啊，邪灵啊，都会在这里头掺和。可既然你相信它是灵界的事儿，那一天在船上，大家彼此之间左问右问，有没有人犯了罪了，有没有人亏心，刮这风起这浪到底是由于谁的原因，请你自己站出来坦白，别因为你一只耗子坏了我们一锅汤。 结果这么一问，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呀。犯罪我们谁没犯过呀，天天犯，可是哪次犯了罪刮大风了呀？我们昧着良心干了多少坏事啊，可是谁都不知道啊。我这手可不能招，再说了，我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也没什么不好的后果呀，连个鸟屎都没落到我们脑袋上过。你现在想知道目前这场风浪是由谁引起来的，我们哪敢担当这责任呢？所以大家都抿着嘴摇头，除了约拿抿着嘴不吭声，大家谁都说不是自己。既然谁都不招，没人承认，撤签儿吧，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或者说是他们这些信奉各种各样假神的人办法中的办法。结果那天就这办法，这签儿就让真神耶和华给他掌管了。那你说，哟，神怎么还管抽签儿这种事儿啊？这不都是迷信吗？这群人绝不会奉耶和华的名来撤签儿啊。是迷信呢，这就是迷信。可今天耶和华他就要管这事儿，你说神什么事儿不能管？如果他定了一个律叫做地心引力，你一大把的铅往地下哗啦这么一放，东倒西歪全都吸在地下，这是他定的律。你把一大把子木签放在一个桶里头摇来摇去，你一不摇那签就停，为什么停了？没动力了，这就是力学里边的定律，你摇它就动，你不摇它就停，这是神定的。那哪根签在上头，哪根签在下头，这就是靠着神的律来掌管的。如果那一天他既然把他的心思全都放在他自己的先知约拿的身上，哎，约拿走到哪儿，神就跟他到哪儿，约拿到海边，神就给他预备一条船。你约拿以为你运气好，走到那儿就有一只开向特别远那个叫他市地方的船，您买了船票就上去，这说不定都是神耶和华给他预备的。那晴空万里的好天儿，到了海中间呼啦啦就起大风，这难道是他们倒霉啊？那天天气预报的人就报的那么不准？不是，这是耶和华专门给约拿吹的。你天气预报只能报自然规律，那今天这个叫神迹，叫超自然。这就是小灶厨房里那大师傅掌勺的，专给你炒的，根本就不在菜单上。你想预报，你预报得了吗？你咱上两回书说到那风有多大，浪有多高，可是不管风再大浪再高，船沉了没有啊？没有。人死了没有啊？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啊？这只船怎么能在这么大的风浪当中折腾这么久，说要沉说要沉，可它就没沉呢？因为这一切的一切全都在神耶和华的掌管之中。所以当这一大群人围在一起，凭着一个信心专心的要看这签抽出来是谁的时候，哎，那天神还特地的就拨弄了一下，让他们每次撤出来的全都是约拿。这下约拿哑口无言，他知道神既然能掌管这风和海，神就能掌管那一把子签儿。所以约拿呀也就甭藏了甭装了，出来吧，这是神亲手把他给提了出来的。可是约拿呀，他就是神的先知，他是一位认识真神的人，他不敢跟神较大劲。咱还真别看不起约拿，我跟你说，就咱这一群人里头，无论是讲故事的还是听故事的，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约拿。所以当别人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你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结果约拿一看时候到了，这时候哪能说瞎话呀， 他就挺起身来，拉了衣服，摆摆帽子，嗽嗽嗓子，捋捋胡子，鼓起勇气，平和地向众人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真神耶和华，也就是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大家一听这个更怕了，就对他说：您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呢？你既然是敬畏这位真神的，那你为什么要躲着他呢？这个只有那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人知道。约拿那天没跟船上的人讲，他犯不上的。您看咱这读圣经的多有福啊。再说了，约拿那天自己心里头也理亏，所以他不想解释。大家都愣在那儿看着他，磨磨唧唧的，什么也不回答。后来一想，嗨，答不答那是他跟他神的事儿，我们呐，救我们的命要紧。所以大家就问他说：我们拿你怎么办才能让这风浪平静下来？因为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这风是越刮越大，浪越乖的，这船乖得越狠。看见这情景，约拿就开口跟他们说：你们呐，把我举起来丢在海里头，这海浪就能平静。咱船遭这大风啊，就是因为我的缘故。听了约拿这话，众人们是呆若木鸡呀，全都愣在那儿，谁敢动他呀？水手们于是就出去拼命的摇橹，想把船划回岸边。您哪儿来的，我给您送回哪儿去。可在那大风当中，船哪儿动得了啊？你再怎么划这船，它不听使唤。大家就更害怕了，看来神是真发怒了，谁也不能降着他。那一天也就是因着这巨大的风浪，船上所有的人都亲自开口求告真神耶和华，恳求神不要因为约拿一个人的性命让大家都死，也不要因为约拿自己让我们把他给丢到海里头，杀了他的这罪归到我们大家的身上。因为在这场狂风巨浪当中，每个人心里头都知道耶和华神他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是随着自己的旨意行事儿的。结果那一天大家是狠了狠心，咬了咬牙说：也就这一招了，什么叫孤注一掷啊，除了这招没别的法子了，只能干这个了。结果那几个胆儿大的有劲儿的走到约拿面前，是八肩头拢二背，俩抬胳膊俩抬腿，一个拖着腰一个捂着嘴，一下就把约拿举过了头顶，然后数了个一二三：走人吧您嘞。嗖的一下就把先知约拿丢到了巨浪翻腾的大海当中。只听到哭通通一声啊，您猜怎么着？怎么啦？约拿沉底儿啦？哦，还是约拿又飘起来了，让一大浪又给弹回在这甲板上了。做什么梦，好不容易扔下去的还能给弹回来。约拿被扔的时候，这哥们儿是连喊都没喊，叫都没叫，就听见哭通通一声，人就没影了。这位问了：哟，约拿是不是会潜水呀？水性特强？您别瞎掰了，您约拿是旱地里头长大的人，顶多在湖边溜过，他会不会扑腾两下都难说。就是你会的话，这也跟你加利利湖不一样，这是冰冷的大海，水都是咸的，呛不死淹不死你，能把你给齁死。就说你会水性，你问问甲板上那些跑了一辈子船的水手们，谁敢往这大海里头跳啊？您再能耐，那一天的海啊，你下去以后您小命就算是交代了。那您可能会问， 那天大家把约拿给丢在水里头以后，有没有随后给他丢几个救生圈让他抓着？有没有丢救生圈呢？您心眼儿还真不错，想的还挺周到。可是我告诉你，那救生圈他们还没来得及拿呢，就甭说往下丢了。神迹发生了，这才是我想让您猜的。刚才咱不是提了吗，这风浪是越来越大，水在船底下就像开了锅似的翻腾个不停。可是当被扔在空中的约拿，他背朝着水，扑通通这一屁股坐到水里头以后，溅起了一朵白色的小浪花。当最后一滴浪花落回了大海之后，这大海唰的一下平静了。大家所听到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浪，就是约拿掉的水里头所溅起来的那个哭通通，周围那山高的巨浪刹那间全都消失了，没了，平了，止了，息了。这海面上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似的。这位说了，哪有这事儿啊，总得咣当咣当吧。您跟我争什么呀，我不是也跟您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吗？您要是想知道当时那情景具体是怎么样，你可以回家做个试验。你找一锅，倒上水，把锅坐到炉子上，把锅底下的火开到最大，等这水烧开了，烧得滚开滚开的时候，都要往锅沿外头冒的时候，你把一大块冰丢在水里头，你看看那是什么情景，唰的一下，那沸腾的水准平静下来。那一天往海里丢约拿就是这情景，约拿一招水，这风也停了，浪也止了，这突如其来的风平浪静对船上这些被摇晃了这么半天的人们突然一下觉得还有点不自然，哟，这船怎么死了，不动了，上岸了，要不就是搁浅了，没有啊，水挺深的。也就是在大家恍惚这腿脚还没适应过来这么平稳的船的时候，人群当中有人高喊了一声，我的上帝啊，耶和华是真神，咕咚，双膝跪在了甲板上。接下来咕咚咕咚咕咚，听听哐哐，噼里啪啦，全都跪下来了。哪儿见过这么大的神迹啊，众人们是仰望着苍天，每个人都把双手举起来敬畏真神耶和华。怎么个敬畏啊，大大的敬畏，从心里头真实的敬畏。今天他们可算是开了眼了，这不错。我跟您说，他们这次所真正经历的叫蒙了恩呐、啊！要不是因着约拿的缘故，每个人还不都是拜自己那假神吗？说到这儿，这些人们嘿，是掏的掏，摘的摘，解的解，把所有身上这些偶像啊，稀了哗啦的全都给拿下来了，一股脑的全都喂了大海了。由老船长带头，那一天就在船头的甲板上，他们向真神耶和华献祭，因为他们知道神救了他们，神怜悯了他们，神恩待了他们。船帆破了，缆绳折了，又丢上了一船的货，这都算得了什么呀？如今他们认识了真神耶和华呀，这是无价的。所以他们全船的人都同心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献祭之后他们向耶和华许愿。许什么愿啊？您说您要是经历了这么一场的话，你会向真神耶和华许什么愿？那还不是我们要世世代代敬畏耶和华， 只有您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弃绝偶像，起码我们船上这些人和船上这些人所生的后代不敢再欺负以色列人，我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还有就是耶和华真神，如果您以后有什么先知啊想坐船，您就径直了把先知都送到我们这船上来，我们不收费，我们给他坐头等舱，哎，他要去哪儿的话，我们就是不顺路，我们也愿意拐着弯绕着道专程的把他送到那儿去。但是要有那些悖逆的先知不听您话的人想坐我们这船的话，您能不能提醒我们一下，我们一定不等您刮大风就给他丢到海里头去，因为我们这条船以后就由您来亲自掌舵，我们都给您打工。说来说去是不是说的这些话，嗨，这是我猜的，不过他们的确是向真神耶和华献了祭，许了愿。既然说到献祭，今儿咱就借着这茬跟大家唠叨一下什么是献祭，这献祭的意义它到底是什么。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有多少人真正相信鬼神，这难说，但咱中国人大多数的都愿意祭祖先，相信阴间的死人能够保佑阳间的活人，要么就是阳间的活人得照顾照顾阴间的死人，逢年过节啊，到了祭日啊，总得烧点东西去，祭点钱，怕咱们喜欢的那些死去的人呢，在阴间受苦挨饿。那迷信的人家，家里头供桌供案，香火不断，家里头最好的房子，最当间那屋，都是供祖先牌位的。大家相信自己的祖先，无论是变成了鬼，还是成了仙，他的灵常常在那灵堂里头转，给他们的祭物就是他们爱吃的东西，说来说去都是后辈对先辈的一份孝心。要没这套说法拢着中国人们的心呐，咱大中华民族早都散了架了。不管它是真是假，既然祭死人祭祖先这做法是从上头传下来的，到活人这辈子谁也不愿意把香火就这么给断了，人们心里头啊都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万一要是真灵呢，就是因为这万一的一点点猜想，人们就做了上万的蠢事儿，把该敬拜真神的那点力气啊全都花在死人身上了。可是以色列人敬拜神，向神献祭，所有的规矩方法都不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全都是神亲自设立的。什么是自己编的？人觉得怎么好怎么合理就怎么办，人猜想他所祭的那位需要什么，活人在阳世就办。那人他怎么猜想呢？那他就得设身处地的想到，如果我自己死了，我希望阳间的人给我寄点什么，爱钱的就烧钱，当然烧的是纸钱，爱房子爱地的就糊个纸房子，烧些纸糊的牛羊，以及耕地用的大骡子大马，当然现代人不烧大骡子大马了，烧的都是纸糊的奔驰宝马。你说这多危险呢，纸糊的那还不一撞就烂呢，这让德国汽车公司听了还不气死。可人就这么天真可爱，总是要给上辈子表一表一份愚昧的爱心嘛。但是敬拜真神就不能这么下来了，你必须要按照神的规矩来献祭，献祭就是要流血，就是要有牺牲，因为罪人是没有权利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咱们是有罪的，咱们是该死的，所以神就给人设立了一个方法，告诉人说，虽然你们是有罪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和你们交通的，可你们要知罪，你们知罪还要赎罪，谁来赎呢？那就得要一个无罪的来赎。那这地上有没有无罪的人呢？没有。所以神就说啊，你们暂时先用牛羊鸽子等等这些洁净的动物作为你们来到神面前赎罪的祭物，只有这样，当你们献祭的时候，向我祷告的时候，我才能悦纳你们。 这献祭的道理约拿知道，可那天他被丢进大海之前有没有向这些人解释清楚，这就难说了。所以船上得救的人那天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神却悦纳了他们。为什么呢？不管那些人在船上那天献的是荤是素，一个真正的祭物已经献在了神的面前，那不是牛羊也不是鸽子，那乃是约拿。在这大风大浪当中，约拿自己选择了牺牲，选择自己被埋葬别人活。也就是凭着这个，所以约拿他一沾水浪就平了，这船上的人就全都得救了，因为神悦纳了这个牺牲。可如今咱们这些信主的人比船上的人福气大多了，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地上这唯一无罪的人，这无罪的要为有罪的人们担罪，所以耶稣就变成了咱们的祭物，担当了神对罪人的一切愤怒。不但如此，他还把他的名赐给咱们，叫我们靠着他名向父神祷告的时候，父神就悦纳，就垂听。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